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2,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42章第5讲。我们在讲圣经提供哪一些的方法来眷顾穷人。上一讲我们讲的第6种的方法是落税。第7种方法是旧约的刑法的制度 Penology, P-E,N-O-L-O-G-Y 当以色列人不能够还债或者不能够尽他们的经济上的义务的时候呢，往往他们会被卖成为一种的奴隶，而这个奴隶制度呢，我在本书第34章讨论过的。这种希伯来的奴隶制度和其他的奴隶制度是非常不同，譬如说与美国南部以前的奴隶制度就非常不同了。事实上这是一种的家庭式的学徒制度，当这些不能还债的人呢，不能超过6年的时间在某某家庭学习过有纪律的生活的习惯和学习一门的手艺，就好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其他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补救的方法。在这种的情况呢，一个家庭呢基本上就领养了这个仆人在一段的时间里面领养他，他会学到一些应该在一个好的家庭的环境里面学得到的一些纪律，这些的纪律是最好是在家庭里面学习的。以色列的法律的这个元素，再加上以色列没有用监狱这个制度来做刑罚，就让人更加的能够生产，更加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我在前面一章也讨论过，这个制度应该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启发性的。第8种的方法，工作道德 work ethic, 或者说勤劳工作的精神。我在本书第41章说过，第8条诫命，第8诫背后的前提是勤劳工作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10节，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当一个社会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人们就有原动力去为他们自己的经济的情况负责任。美国在克林顿总统在任的时期修改了社会福利就是救济的法案，就把很多领救济金的人呢就进入到劳动。按照我的判断，这个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虽然我同时相信不应该施压力让单亲特别是单身的母亲离开他们的孩子们。照顾孩子本身与其他种类的工作是同样有用的，也配得到社会的支持。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若支持照顾孩子的话，又会鼓励更多的婚外的孩子们诞生。这个本身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这种的救济的危机的其中一个的重要的因素。但是我相信应该鼓励母亲们照顾他们的孩子，而同时呢可以在家里做一些的工作呢，是可以为他们提供维持家计的。但是我相信呢，母亲应该被鼓励留在家里照顾他们的孩子，同时呢做一些的工作可以维持家计的。第九种的方法，理财的智慧。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先计算代价才盖一栋楼的。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经济的智慧的其中一段经文。当然主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要讲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的题目。参考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七节，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教导这些的智慧给我们孩子们认识，是其中一个方法，让他们不至于落到贫穷的状态。第十种的方法就是大量的分享。我们已经看过新约圣经呢，鼓励我们培养一种慷慨分享的精神，差不多是不顾后果的施予。注意那位贫穷的寡妇，她所做出的英勇的行为，她把她所有一切的都在圣殿里奉献了。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也请记得保罗教导要很欢欢喜喜乐意的捐献。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眷顾穷人是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伦理的核心的一个要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约翰这样子提出这个问题，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而最令人惊讶的例子，当然就是在使徒行传前面几章所描述的当时基督徒的态度。使徒行传我们先来看第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又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同一章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按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当然这个不是支持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支持的经文，因为呢这里跟国家拥有生产工具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而使徒行传这些的例子也没有与第八条诫命背后的前提，就是 私有财产的拥有权，也不冲突。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2节，大家公用。同时呢，要记得与另外一句话是，人人将自己的财产卖掉所以是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呢拿出来反复公用。这些的财产是属于这些个人跟家庭的，直到他们捐出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处理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他们向教会向圣灵撒谎，说他们究竟奉献了多少。彼得是这样说的，第五章第四节，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所以这里没有没有没杀了这个财产的私有拥有权的。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真真实实的拥有他们自己的田地的，他们的罪不是说没有把它完全奉献出来给教会，乃是说在这件事情撒了谎。不过当时的信徒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整体呢，是那么的慷慨，实际上来说就有一种的财产的共有拥有权，当有需要的时候没有人说财产是属于自己的。第十一种方法，款待客人 hospitality， 大量的施予，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款待。我们看一些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提多书第一章第八节，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款待就是打开自己的家招待别人，而这个款待最基本的精神不是请吃饭，不是 entertainment 就好像现代的社会那种的招待，乃是说呢，愿意有需要的时候让别人与我们同住一段时期。所以最自然接受到款待的人就是穷人，另外就是基督徒在路上旅行的基督徒。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款待是在提摩太和提多书里作为长老的其中一个必须要有的品格。而使徒约翰呢，也指出教会里面捣乱的一位的弟兄，他的过错就是他不愿意接待别人。约翰三书第九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的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约翰二书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打开我们家的门招待假的教师。约翰二书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但是对那些传福音的信息的，在路上的传福音的人，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家。教会这种的大量的分享的结果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4节，结果就是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我们也想到上帝是这样子给以色列人这个应许，生命记第15章第4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没有穷人了。这些新约时期的，在新的约之下的基督徒，就应验了，就实现了这种的慷慨，至少在一段时期里面，实现了上帝在生命记所应许的。在旧约的时期呢，上帝应许以色列要废除贫穷呢，是有条件的。我们再来读生命记第15章第4节到第5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于你。以色列人并没有达到这些的条件，先知们呢很清楚的指出这一点。上帝预期到以色列会失败的，所以在第11节他这样的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但是在新约时期呢也有很多的信徒没有遵行这个的诫命。马太福音第26章第11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但是当神的子民靠着他的恩典面对这些的挑战，服侍他们的主内弟兄姐妹的时候，教会里应该没有贫穷才对。本书的第三部分，世界的贫穷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讨论的是在基督教教会里面的贫穷的问题。那基督徒有没有责任去在整个世界上去消灭或者是解决贫穷的问题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10节给我们一般性的一个的指导。加拉太书第6章第10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注意 Household of faith 中文圣经是说信徒一家的人，英文是信心的一家或者信仰的一家人，他们是有优先，我们应该向他们行善的。我们已经看过照顾自己的家人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然后呢照顾我们的亲戚或者照顾我们的教会，可以说是扩大的家庭。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排除向非信徒施予，他鼓励我们，劝勉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行善，有机会的时候 as we have opportunity。 保罗的前提是很多基督徒主会那么的赐福给他们，他们支持好自己的家人和教会所需的时候，还有足够的资源去帮助教会以外的人的。根据加拉太书第6章第10节 我们不会预期我们向非信徒的施予呢，和我们向信徒的施予那么的慷慨，但是若有机会，我们应该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形容出这种的机会。撒玛利人啊，看到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第30节，他尽他所能的照顾这个受害者，他并没有看这个人这信什么宗教，他也没有一种种族的歧视，他只不过身为一个邻舍邻居就采取了行动。所以基督徒也应该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当这些人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他们应该从自己的所有来提出来提供这些人所需要的，或者从教会的资源提出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除了我们直接的家人和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广大的家庭以外，还有亚当的家庭，我已经讨论过，在本书第32章，基督徒是基督的家中的人，也是亚当家庭的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家庭是有首要的责任，但是没有排除像亚当的家人当今的责任。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可以面对那些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有需要的人，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庞大的需要。基督教的书籍，譬如说 Ronald Siders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在饥馑的年代的富有的基督徒，这类的书呢给我们一些恐怖的数据，成千上万的好几百万的人每天他们所吃的卡路里是不足够存活的，他们患病死亡这些病都可以避免的，或者他们一年才有几百块美金的收入。在基督徒的教会圈子里面排除贫穷，根据圣经的原则呢，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排除要消灭世界全世界的贫穷呢，好像不可能。不过我们个别的基督徒，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使命委任去消灭世界的贫穷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的去采取行动，不论是身为个人或者身为教会的社群。应该怎么做不太容易知道，因为世界上贫穷的问题的成因是非常的复杂的。下面呢是一些去分析贫穷的原因，一些不同的原因。我们下一讲呢就提到这里有5种的贫穷可能的成因。